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。这话一点都不假，人这一生也有不少喜事儿，估计都爱活着干什么呢？哗一下分了房子，一下进了级了，一下涨了工资了，一下升了官了，一下中了彩了，高兴，那神情它不一样，精神爽嘛，腰板也直了，脸上有笑纹了。遇上逆事了，爱打盹，爱发愁，没事在那块无精打采，这是一点都不假的事儿。精神主导一切。拿栾蒲包来说，娶了个雅丽，知书达理，这女人就相当相当不错。现在又来了个姚真真，如获至宝，能不高兴吗？这些日子走道就跟驾云差不多少，没分量，轻飘飘的，怎么的兴奋的睡不着觉。跟关雅丽一商量婚事怎么举行，日子定的腊月26，这是定下来都同意，这规模相当小。雅丽就一皱眉，这样是不是真真愿意啊？姚老板是否同意？你放心，事先我都争取了意见，这是真真的主意，他同意这样办。相反的大肆张扬他还反对。哟，真是难得的好姑娘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一切就按真真的意思办。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，一转眼吃不楞登到了腊月26。按着原计划，就在他们家里教场头条13号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进屋暖气扑脸儿。房子得靠东头，这间是洞房，早都给收拾好了，被褥都是新的，都是关雅丽给张罗的，两个老太太也没闲着。所以哥八个来了，姚泽胜到了，就是自己一家人摆了那么两桌，孩子大人既有天伦之乐，又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当然了，真真和栾蒲包都穿着新衣服，向双方的老人行了礼，磕了头。那年头还讲究磕头呢，现在咱简化了，现在也就是爹妈，这就不错了，顶多过年过节了行个礼，爸爸您过年好，妈祝您生日快乐，完了。那时候礼仪繁多，得磕头，这叫大礼。磕完头，两头老人特别高兴，吃喝完了，那哥几个走了，别耽误人家的好事。栾蒲包和真真双双进了洞房，这洞房啊收拾的干干净净，另外呢也不显着素气，大二人床，水红色的帐子帘挂着，闪缎被褥干干净净，桌子椅子锃明刷亮，都是鲜花，窗户帘垂着，地是地毯。两个人呢坐到床上，洞房花烛嘛，这人这一生是极大的快乐。真真眼睛盯着栾蒲包，栾蒲包的眼睛盯着真真，两个人是相对无言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该说的话都说的差不离了，没话可说了。这个眼睛就会说话，这一看就代表着万语千言。但是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是悸动万分。栾蒲包拉着真真的手，心里说，真真，这可是真的，这一点假的也没有，老天爷的心太善良了，想啥来啥， 拿我软铺包来说，我是个讨饭的孩子，我叫狗剩。当年的时候连饭我都吃不上，为了吃口饱饭，我是四处漂流，我过的啥日子？那阵哪有想娶媳妇儿还挑拣的，连想都不敢想。后来到新风楼做了小吏包，蹭大勺，干苦力活。我怎么熬吃出来的？我才有今天。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坐在我的眼前，我大字不识，人家是高材生。从长相上来讲，人家如花似玉，貌美天仙，我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哪一点配啊？不配，但这是真的。老天爷真睁了眼了，菩萨真是保佑啊！他是心激动的说不出来。可在真人的眼里，他最爱的男人就是栾铺包。虽然说栾铺包长得一般，个儿也不那么高，五短身材，但是怎么看怎么喜欢，大概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旁边的人看得清楚吗？他怎么嫁给他了？就说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，怎么他看上他了？你看那媳妇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凭这小伙这么水灵，娶啥样的娶不着。旁人的舆论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怎么看怎么顺的，怎么瞅着怎么那么美。你说的个儿小，他看着个儿大，好，要不说这人呢就这样，两个人相对无言，能坐了能有十分钟。后来栾铺包才说话：“真真，天不早了，咱们早点歇着吧。啊，那我给你打洗脚水去，先烫烫脚。我都在澡堂子都洗过了，那也得烫烫。”真真下地给打洗脚水。打来了这拖鞋，然后解衣款待，就想休息。明哥听明白了啊，一会儿才款衣解带休息，现在还没休息，要烫脚，还没等烫这功夫。话分两头，单说关雅丽，关雅丽在那头那房间，栾学堂就跟他住的那屋，现在是洞房花烛挪到这屋来。原来夫妻两个人在屋里头又说又笑，谈谈天，说说地，说说买卖，说说家庭。今天可好，连一个唠嗑作伴的都没有，他空前觉着孤单单，冷清清，没抓没唠的。雅丽就傻了，往那一坐，身上觉着发冷，心里头发跳，怎么那么烦躁，眼泪掉下来。关雅丽心说话：“我苦啊，我呀，看我的表面上，我出身在名门呢，我娘那是郡王妃呀，我是皇姑一份，连溥仪皇帝还得管我叫一声姑姑，我们家何等的高贵。时过境迁，改朝换代，啥也不是了，沦落成平民百姓。这还不说，吃口饱饭也行，我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遇上一个花花公子，想要玷污我的身子，我奋起反抗，一失手把他给打死，为此贪了人命官司，被判处死刑。怎么那么巧，遇上了王恩普，把我给赎出来，又把我放在妓院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他又把我赎出来，就住到这十三号。我做了王恩普的外室，他那么大的年纪，我这么年轻，他那么不是人，我给他做外室小老婆，苦不苦，委屈不委屈？老天保佑，遇上了学堂。哎，学堂那个人怎么就那么好， 我们俩知疼知热，这一辈子我心满意足了，为他我倾家荡产我都干。可是偏偏学堂爱上了真真，真真就那么爱学堂，我承袭他们的好事，这是应该的，我算积德行善了，我有罪，我这叫赎罪。可是这滋味受不了，说是说做是做呀。他们那屋洞房花烛多高兴多亲密，可能这会儿两个人说不尽的甜言蜜语，两个人不定多高兴，可是我呢孤单单冷清清，这滋味实在难熬。别想别想别想，睡觉睡觉，躺在床上绕被窝，把脑袋蒙上睡不着，拿过酒来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喝了几口，又蒙上被躺下来，这回睡着了。刚睡着做开噩梦了，门一开，哦，栾铺包进来，这在梦里头他就起来了。学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洞房花烛啊，你不陪着真真，你上我这屋干嘛呢？就见栾铺包满面陪笑，也不回答，乐呵呵扑到自己身边，把自己狠狠的抱住，亲起了眉弯，雅丽闭着眼睛，后来把眼睁开一看，呀，不是栾铺包，又变成了汪恩普那大猪头。可把雅丽气坏了，汪恩普啊，你不是个人呢，你把我害苦了，你干什么来，还想找我的便宜，你让我滚。他奋力一搏把汪恩普给摆脱了，哪知道汪恩普一伸手把抽匣拉给，从里面拿出一把刀子来，一阵的狞笑啊，我坑你，你把我坑苦了，栾铺包占了我的房子，霸了我的人，这口气我出不来，我非要报仇，你接刀吧，噗就离刀，跟真理呀、啊，这是做梦啊！这一刀正好扎在心上，关雅丽惨叫了一声，啊！真是心疼，这一嗓子这一喊，全院都听。夜深人静，紧跟着雅丽又喊：“救人呐、啊！救人呐、啊！”栾铺包呢？刚把袜子脱下来，还没等烫这脚呢，就听这一嗓子，可把他吓坏了。谁？好像雅丽。真真一点了点头。怎么？雅丽那屋出事儿了？快去看看！两个人风似风，火似火。栾铺包连鞋袜子都没穿。啊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到那屋去看去。俩老太太也起来了，怎么了？出啥事了？等进屋一看，坏了！就见雅丽那脸都没人色，还在梦中没醒，哆嗦成一个个的。雅丽，雅丽，快快快，请大夫，请大夫！这全家人就忙活开了。后来把大夫请来了，大夫到这一听一看，哦，没有多大的危险，他可能是有心事，惊吓过度，扎一针，安定安定就好了。扎完了针，吃完药，大夫走了，天快亮了。这折腾一夜，那边洞房花烛也没成，没等睡觉呢，还等关雅丽明白过来。小姐煞白，判若两人。一看栾铺包，一看真真吓得那样，他也哭了。我做了个梦，把大家都惊扰了，我不是人。别这么说，雅丽啊，别这么说。哎，你是有心事，好好养病，好好养病。真真也说话了，雅丽姐，大夫说你有心病。雅丽姐，你好好养着，很快就康复了。真真说到这儿，一甩脸回了自己的屋了。 栾婆王觉得不正常，待了一会儿转身也回屋，再找真真踪迹不见，收拾收拾东西回家了。天还黑着呢，四亮不亮的功夫，你走了。栾婆王一琢磨，真真挑了理了，雅丽不像是装的，这是真的。他又一合计，是啊，我们在那亲亲热热，洞房花烛，给他一个人抛在这儿，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，这就不错了。一般的女人能干出这事儿来吗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要不旧社会说那么句话，为人别娶俩老婆，两个老婆犯争夺。大老婆说，今天我要吃过水的面，二老婆说，今天我偏吃蒸饽饽，又砸碗又砸锅，这日子没法过。这还没那样呢，就这玩意儿就受不了。咱们安琪他们都不说，但是说姚善人姚泽胜，姚泽胜这日子也不好过。你别看家里有巨资，女儿嫁出去了，从13号出来之后回到家，往沙发上一躺，睡着了，累了，等醒了之后就喊真真真真，给爸倒碗水来，没人答应。等清醒过来才知道，对，我女儿嫁出去，不是我家的人了。想起来夫人早死，拉扯女儿成人，相依为命，形影不离，那是我心头的肉。一旦嫁出去了，不回来了，当爹的心里是滋味吗？姚泽胜从来不掉眼泪，一个人在客厅里眼泪掉下来。后来又一想，我是什么人呢？真真的是外姓人呢，能跟你过一辈子吗？你怎么糊涂了呢？哎，你哭什么呢？自己还有点后悔，但是坐不是站不是，拿本书翻了翻了，哦，还拿到了，也不知道那书上都印的是什么，看不下去，把留声机打开，上了条，然后翻了片子，搁上唱针，听了听，滋呀呀呀呀呀，也听不下去，不行，怎么这么闹心，心惊肉跳的，出去溜达溜达，给佟德浩打个电话，坐汽车到自己买卖家了，他那大客厅又漂亮，坐一会儿还闹心，再打电话，把好朋友同仁堂的岳大少爷、西单大老板雍远胜、李琦都给找来了，打麻将，来，好不容易打了四圈麻将，后来也是不欢而散。他又回到家里头，刚进门，这真真风似风火似火就跑进家门。